药新冠疫苗获得 WHO 紧急使用授权，那中国能不能兑现对全球疫苗分享计划的承诺？另外，印度疫情继续燃烧，东南亚国家疫情告急。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世界卫生组织给予中国国药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意味着把国药疫苗纳入全球分享计划。这是一个向贫穷国家提供免费疫苗的项目。目前国药和科兴每天生产大约1200万剂，仅略高于中国为了达到国内接种目标所需要的每天1000万剂。那中国能不能顺利地向全球疫苗分享计划交付产品？要如何解决国内疫苗短缺的问题？世卫授予国药疫苗紧急使用权能在多大程度上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疑虑？今天我们邀请台大儿童医院感染科医师、台湾疫苗推动协会荣誉理事长李秉颖医生来分析和讨论。李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我们今天的访谈。
那大家好。
世界卫生组织给予中国国药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在这之前中国疫苗就已经推广到了80多个国家，可是呢，这些疫苗面临严重的质疑，部分原因是这些公司迟迟的没有公布3期的临床试验数据。现在世卫的咨询小组说，中国国药集团的疫苗有效率为78%，科兴疫苗的有效率呢在50%-84%之间，但是这要取决于这个3期临床试验在哪些国家进行的。那这些数据有没有改变您对中国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看法呢，李医师？
好，中国的新冠疫苗其实有好多种啦，那其中国药跟科兴疫苗算是大家比较有一些资讯的一个疫苗。不过这两个疫苗呢，在我的心中它一直是一个问号。哎，有几点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它的那个临床试验都没有公开发表成正式的论文，那我们一直不知道说它详细制造的过程啊，它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成果到底是怎么样子。那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是说，可能它呈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看起来有效性是安全是 OK 的，但是有很多疑点我觉得还是需要厘清。第一个就是它的安全性，我们看一个疫苗的安全性不只是要看说它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临床试验的资料，还要看它上市以后大规模接种以后的资料。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辉瑞疫苗跟 Moderna 的疫苗，它在上市以后就知道说它发生那个严重过敏 NFS 的机会稍微高一点，从1%呢上升到2%-5%，还有比如说 AstraZeneca 所有的 AG 疫苗，它这个腺病毒疫苗上市以后发现说它好像有10%的机会会引起血栓，这个有的时候必须要在上市以后大规模接种才出来的。但是这个科兴跟国药这两个疫苗已经好像大规模使用过了，它这个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没有资料，这个就是它一个缺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在有效性跟安全性上面更严重的考虑是说，在新冠疫苗研发的时候大家就很怕说这疫苗会不会引起所谓的免疫增强作用 immune enhancement， 它的意思是说有些疫苗打了以后它会制造出一些综合性抗体，但是没问题的，可以杀病毒，可是它也会制造出一些非综合性抗体，它有可能会使得病毒更容易进入细胞，更引起严重那细胞的破坏。这个以前在不化麻疹疫苗、在呼吸道细胞融合疫苗、在那个最近的登革热疫苗都曾经发生过，而且在2003年 SARS 出来以后 ，SARS 的实验室疫苗、实验性疫苗也发现说它会引起免疫增强。如果是把 SARS 的病毒整个去杀死，做成所谓的全病毒的不活化疫苗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反而可能会促进病毒更容易攻击我们。所以那个世界上我们在看到上市的新冠疫苗呢，大部分都有做特殊的设计去避免免疫增强作用，包括 Moderna、Pfizer、AstraZeneca 等等这些，他们都是说他们的那个 疫苗里面所含有的 S 蛋白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抗原成分 S 蛋白已经经过一个特殊的设计，让它变成一个固定的形状，比较不会出现一些会使得疾病反而更恶化的 immune enhancement 的一个抗体。那是这个国药跟科兴疫苗两个相同，它都是把整个新冠病毒杀死做成的所谓的全病毒的一个疫苗，它就有理论上引起免疫增强作用的一个顾虑。那曾经有那个美国的研究单位去研究过科兴疫苗，它表面那个 S 蛋白的那个构造啊，事实上是变形的，就是说它在那个制造出来的时候，它是所谓的 prefusion form， 它是一个可以产生综合抗体的一个形式。可是它在制造疫苗以后呢，它的那个很多蛋白都变形了，变成 postfusion form， 它大概4/3左右都变形，变形以后就有可能会引起这个免疫增强作用的一个不良的事件。这个是一个理论上的顾虑，它会不会发生不知道，但是我们需要去详细检视它的临床试验资料，才能够判断说会不会有这种安全上的顾虑。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最近有新闻报道，有两个小岛，它都大量打了国药疫苗，结果发生疫情上升的现象。一个是塞西尔，它是一个小岛，它全人口有60%左右都已经打疫苗，其中大约一半是打国药疫苗，一半是打另外一个疫苗。那不过理论上来讲，60% 的那个接种率可能就是会阻断那个疫情不会再扩大。可是他最近去发现说疫情急速上升。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更熟悉的马尔蒂夫，马尔蒂夫也是打了很多这个国药的疫苗跟另外一个药厂的疫苗，他最近也发生疫情上升的一个现象，这个是不太寻常。因为我们知道说像英国像以色列，他大规模接种疫苗以后疫情就是下降，他并没有任何上升的趋势。而在接种大量国药疫苗的地方呢，它的疫情上升会使得我们忧心它是不是它的效率有一个缺憾的地方，或者是说甚至它是不是会引起免疫增强的这种理论上的顾虑。所以这个疫苗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观察，还需要更多的详细的数据，才能够确定它的有效性跟安全性。
在今年2月的时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说不要拒绝中国大陆的疫苗。不过呢，台湾的这个卫生部长陈时中就说，大陆的疫苗不是台湾考虑的选项。那现在世卫给这个中国的疫苗打了一剂这个强心针，您认为台湾政府会不会考虑这个改变立场呢？
对，我觉得说以学术立场来讲的话，我们任何很有效的疫苗都不会去特别拒绝它，不管它是谁制造的。可是我们相当在意的是这个疫苗它的实验数据，它的相关的资料必须要非常的详细，而且公开，而且要经过我们政府食品药物管理署的认证。因为所有的国外疫苗，不管是美国不管是欧盟所制造的先进的疫苗，丙型肝炎疫苗也好什么麻疹疫苗也好，它都需要经过我们食药署的认证，它必须要呈交它的试验资料，然后经过我们的专家审议以后认为这个疫苗是可以用的，才会有一个核准，那让这个疫苗能够进入使用。所以不管是中国所制造的任何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它如果要在台湾使用的话，我觉得说不应该是排除说它因为是在哪一个地方制造，就说我们不会去使用它，但是它必须有足够详细的资料，让我们的那个药物主管单位能够详细的审查，然后给它授权使用或紧急授权使用才可以。
很合理。那现在目前的这个台湾的全球的疫情非常的严重，也正好是中国疫苗外交的好时机。那中国利用这个地缘政治做了很多的外交的这个努力。那台湾的邦交国巴拉圭就表示，因为台湾呢疫苗不出口，他可能要考虑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这方面怎么样顶住这种压力呢？
对，我是觉得说像这个疫苗是一个健康医药的问题，它不应该牵涉到政治的因素。 当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不会用像这一种好像是有条件式的方法去做援助，这好像就是我们中文讲的就是为德不足的样子嘛。那我相信说台湾其实也有能力去帮助我们的国那个有良好关系的国家，是说我们的那个疫苗呢其实是经过很严谨的临床试验，目前有两种疫苗已经进入第二期的临床试验，包括我们的高端疫苗厂跟我们的联雅疫苗厂，而且他们的临床试验的数据其实有些看起来并不输于国外的疫苗。那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那个抗体的检验，至少我们会看到说我们的疫苗跟进口疫苗所引起来的抗体生成性本身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我们预期在一两个月以后，大概在七八月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就会有台湾做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会上市，我们将来也会有我们的能力能够去帮助我们的那个友好的国家，而且我们的疫苗是有详细的数据，已经有在科学文献上公开啊，它是一个有效性跟安全性保证的疫苗。
嗯，那目前这个国药和科兴它每天的产量只有1200万剂，那仅仅略高于中国为了达到国内接种目标的所需要的每天1000万剂。那路透社有报道说中国国内呢现在面临疫苗的短缺问题，一些地区的社区的居民接种不上第二剂，打了第一剂没有第二剂了。那您很多这个专家就担心中国虽然被授予了这个紧急使用权，可是没有办法来交付他的所承诺的疫苗，您怎么看？
对疫苗的生产速度其实是一个问题，那我们通常对疫苗的供应都还是以本国的疫苗供应为优先，那像那个美国的疫苗它就先美国政府就采过了，然后就到欧洲接种，那欧盟的疫苗就在欧洲接种，所以世界上那个亚洲国家好像都是比较晚会打到新冠疫苗，然后第三世界国家它打到疫苗的那个速度又更缓慢了，这个就是有一些大概都会自己那个疫苗做出来先保护自己人民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了、啊。那台湾的话大概也会是这种情形，因为我们的那个制造的速度也不会很快，所以我们的疫苗落出来了以后还是以台湾供应为优先，但是我们预期在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制造更多的疫苗，将台湾的民众已经获得免疫力以后，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其他的国家。
那这个根据路透社估计啊，截至4月19号的那个七天里面，中国的日均接种疫苗为3300万剂，那要低于前一个星期的4200万剂。这个对比显示，就是说中国目前的这个疫苗短缺，接种的速度在放慢了。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国内的需求和国际才要这个外交的需求？那先要满足哪一头？
我想我们通常疫苗的接种就是以那个自己国家的疫苗接种为优先嘛，那可是问题是现在阻挠疫苗的不只是那个疫苗的供应的问题，还有对疫苗的信心，包括说辉瑞疫苗过敏阶段过敏比较多， AG 疫苗啊 AstraZeneca 的疫苗好像血栓的机会比较多，会使得有些民众接种国外疫苗的那个疑虑会比较多啦。那我想就是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们一些民间团体或者是专家们不停在那个媒体上面要宣导说这个疫苗的利跟弊，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毕竟对人类的危害是非常大的。那虽然说有些新冠病毒疫苗它会引起一些可能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但是它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它对人体可能的危害呢是远低于疫苗可能产生的一个不良反应，所以这个必须要一个卫教的宣导，让我们的接种率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准。
嗯，非常感谢你李医生。接下来呢印度的疫情在继续燃烧，东南亚国家疫情告急，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印度疫情继续延烧，变种病毒和霉菌感染在全国蔓延，让遏制疫情更加困难。目前这场灾难已经扩散到东南亚，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尼泊尔，短短几个星期来新增感染病例暴增，医疗系统面临瘫痪，或葬场尸体堆积，恐怕会成为印度的翻版。另外，越南和日本的感染和死亡人数也大幅度的上升，拉响了告急的警报。那印度疫情会如何进一步的威胁亚洲国家？印度疫情中出现了哪些值得警惕的动态？美国恢复向印度出口疫苗原料，并且支持豁免疫苗专利，对控制疫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王志宏来分析和解答。王教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主持人好。
那印度连续三个多星期来每天新增的感染人数超过30万，最高纪录一天超过40万人，那至今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6万人。有专家说印度的疫情可能还会出现第三次高峰，那到了8月份死亡的人数可能会达到100万。那王教授，您怎么判断这个疫情，印度疫情的这个抛物线的走向？
我觉得死亡人数超过100万是有可能的，因为比如讲说我们在美国，我们的死亡人数超过50万，那印度的人口是美国的人口大约5倍左右，所以呢，他要超过100万的死亡人数，我觉得是有可能，因为他的资源又没有像美国这么好，然后他的居住环境比较拥挤，所以我想这个。印度的灾情真的是很严重。
那现在的主要病毒就是 B.1.617， 那这种病毒对这个我们的疫苗的有效率有没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的疫苗还是能够克制它吗？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有两个部分哈，一个是我们产生抗体，就是用B cells 来产生抗体，另外一种是 T cell， 那我们在讲抗体的部分，大部分是 B cell 为主的的抗体。那现在目前呢，这个 B.1.617 它有8个mutation 那这8个里面呢，其中有2个是会让它比较容易传染，那其中有一个是让它可能可以逃过我们的免疫系统。OK。那目前以目前的一些研究来显示就是说以前有得过新冠肺炎的他对这个新的变种他的抗体是大概有 50% 的减少的有效性，就是 natural immunity 自然产生的抗体他可能 50%。 那在实验室里面呢他可能是80% 减少，就是说你如果用现在有的抗体去测那在以前打过AstraZeneca 这个疫苗的他有些人打过了以后还是得到，这是经过就是报道验证，就有些医疗人员已经打过 AstraZeneca 还是会得这个那有打过Pfizer 的他去做研究，大概Pfizer 所产生的抗体大概减少了67%，所以这个变种是对现在有的不管是自然的抗体或者是我们经过打疫苗的抗体所产生的抗体，它是有减少的有效性的。
那你说的减少就是辉瑞的这个疫苗减少67%，你是说它的保护率达到67%，还是说减少那就是减？保护作用减少了一半以上。
但是这个是以这个 B 群B cell 的这个以抗体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 T cell 的对病毒还是有一个免疫性，所以它的减少抗体部分减少67%，说不定已经是足够的，说不定已经是足够让如果不幸得到这个新冠肺炎，它是会避免就是非常严重的状况，可能 可以避免住院，或者是需要呼吸器，可能是它的症状会比较减缓这样，所以还是有保护作用的。
那在这个印度啊，印度的医生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在住院的新冠病人当中有一种黑色霉菌感染 （black fungus infection）。那这种霉菌到底是感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染？给这个抗疫和治疗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嗯，所以其实霉菌的感染一般都是在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身上。哦，比如讲说。以前的艾滋病，它那免疫系统弱，它就会有霉菌的感染，所以是免疫系统被削弱的时候，它有霉菌感染。那一般在 COVID 的病人上面呢，就是说，他你如果有糖尿病，或者是你因为 COVID 需要有内固醇的治疗，所以内固醇是治疗 COVID 非常重要的一个药，那内固醇会让你的免疫系统降低。那糖尿病或者是你在呼吸器用很久的时候，呼吸器它本身是潮湿的，潮湿的也会比较容易让霉菌呢、在里面滋长，所以这就有三个一般都会看到说有糖尿病的病人，有用内固醇，还有呼吸器 ，OK， 那这些病人就比较危险。那基本上霉菌呢它。其实到处都是霉菌，都是一般在土里面，所以一般的人，我们一般人是不会得到霉菌的。就是当在免疫系统被削弱的时候，那当然这个东西会跑到你的眼睛里，跑到你的这个 jawbone 就是额骨有时候跑到鼻子里。那霉菌是很难处理的，因为要用很强的药。那也不一定能够处理，那有些如果没有药就要把那些部分割掉，所以是相当痛苦的。那在美国我们是有抗霉菌的药，像 amphotericin B， 这是抗霉菌的药，但是在印度不一定有。那死亡率，霉菌感染死亡率大概是 50%， 非常高。
那在短短几个星期里尼泊尔、孟加拉、缅甸、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国家都被纷纷的卷入到了这个疫情的漩涡当中。那过去一个月来，尼泊尔据报道，他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两个人被检测出成这个阳性，单日的新增感染人数呢超过9000人。就大家要记住，尼泊尔是个很小的国家，它的总人口也不超过3000万，所以这个感染率是非常的高。那尼泊尔现在这个面临医疗系统崩溃，氧气不够也在火葬场里面堆积起来，几乎成为这个印度的翻版。那我们知道尼泊尔是一个高山国家，那它的这个高山地势对它有利还是不利？为什么尼泊尔面临这个沦陷？
那其实尼泊尔有很多的外籍劳工在印度做事情，所以他们尼泊尔的人会跑去印度做事，然后又回来。那当印度疫情呢开始有一点严峻的时候，很多在印度做事的尼泊尔人就跑回来。那他的那个 border 相当长，就是说他的边境相当长，所以你要去每个边境站去 check 这个 COVID 是不太容易的。那所以当在印度的尼泊尔人跑回家的时候，那就也把这个疫情带回家了齁。那这印度的疫情对很多边界的国家有相当大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因为边界它很广，所以它可能传播就会比较迅速。那第二就是说，这个印度其实它是制造疫苗非常重要的国家。所以以往就是说印度可以制造的疫苗它现在自己都不够用，那它当然疫苗也有原料的问题，所以现在就会影响不同边境的国家。
那我们知道这个巴基斯坦因为跟印度一直有边境之争，所以它关闭的边境比较早，所以巴基斯坦目前好像疫情相对的低一些。那在另外一个消息是，越南它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没有当地感染的病例，现在呢也是这感染人数暴增 另外在日本，那过去一个星期来也是单日的这个感染人数啊超过了6000人，这是从一月中以来的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状况。那这些国家和并不是邻国，为什么也会疫情这样暴涨？
哦，这他们的疫情跟印度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啊。哦，那个跟印度会比较有直接关系的，可能是跟印度常会有往来的国家，比如讲说新加坡啊，就很多印度人在新加坡啊，或者是英国啊，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啊，就 B.1.617 已经到了英国，也到了新加坡。好，那当然越南跟日本是不同的状况。那所有的国家都会有从外面带进来的病毒啊，当然就是边境管理的问题跟。你要去 test， 要去测，然后要有这个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这个一般都是14天。好，那但是呢，疫情国际疫情严峻的时候，还是会有从外面跑进来的。那在越南跟日本啊，越南是边境管理做的比较严格，那日本是还是会有 visitors， 有。国外的人士进去啊，那但是我觉得这最近我们越来越了解，就是说其实在室内啊封闭的空间呢、是比较会感染的。那所以有些越南的 case 它是只是在工厂里面的，那工厂如果封闭不通风的话，它就比较会感染。那在日本也是一样，大家坐这个地铁啊去上班啊，那个空间是密闭的，你没有办法有社交距离，然后因为空气没有办法流通，所以在你如果待了超过一段时间，比方说15分钟、1个小时，有时候坐地铁都1-2个小时都在里面，这个也是有可能会因为这个空气传染而传播的啊。我们之前在讲飞沫传染 droplets， 那个这个是一个途径，但是最近发现说其实空气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宣布向印度恢复出口疫苗生产的原料，同时呢还表示支持豁免疫苗的这个专利权。那您认为这些决定对这个帮助贫穷国家控制疫情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呢？
我印度可不可以恢复疫苗的产量除了这原料以外，它整个这个供应链是一个重点嘛。好，那它的做疫苗人可不可以回去这个做疫苗的工厂，因为它如果有疫情的话，人一进去哇，就大家都中了，这个整个工厂啊、也是危险。所以除了供应链以外，那其实还有这个品质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拜登政府他要豁免新冠疫苗的专利的时候，也是应该考虑，就是说大家会去抢原料，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做的时候，就大家会去抢原料，那就很难去控制这个品质。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方法可能就是授权免费授权，让你觉得有能力做的一些工厂去做，然后你可以维持你的这个品质啊、这个疫苗的品质，然后也可以管控，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还是专利是有的，但是你就免费授权给人家去做，那你可以说你这个工厂不符合我的规定，我就不授权给你。那也可以对这个供应链比较有一个掌握，这样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法来思考。
非常感谢王教授。那感谢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王志宏教授，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